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哈该书第二章，今天我们要从14节读起。哈该书第二章第10节到19节是哈该第四篇的信息，这是一篇造就成全的信息。借着向祭司询问律法，让百姓明白神做事的法则。昨天我们读到12节13节这个法则，圣洁不能由于接触而传递，圣洁必须从里到外，内心愿意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，再加上外面有的行动，才能够成为圣洁。相反的呢，污秽却能够借着接触而传染，当你摸了不洁净的东西，你就变成污秽，而这个污秽的你所接触的每一件事情也都要成为污秽。哈该借着询问祭司把这法则讲清楚之后，就带下一个结论，14节。于是哈该说，耶和华说，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，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也是如此，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。这里一下就带下三个也是如此的结论。耶和华说，这民和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。这民和这国指的应该是这些回归的渔民，他们回归了，虽然是被放在一个分别为圣的地位，但是这样的圣洁不能靠着接触而传递，他们必须一直停留在回转向神的心智中，并且顺服神的旨意，持续的建造圣殿，这样他们才能够持续的圣洁。然而当反对的势力兴起的时候，他们就放弃了重建圣殿的工作，并且回去修盖自己的房屋。他们曾经回归，愿意分别出来归给神，这样的圣洁不能够传递到他们手中所做的事情上。当他们远离了圣殿，回到自己的家中修盖自己的房屋，他们开始沾染了污秽。一旦他们沾染污秽之后，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。这是第二个原则，就是污秽能够借着接触而传染。当他们这个人离开了神，成为污秽之后，他们手中的工作，包括撒种、耕耘、收割、酿酒、压油等等，这些工作在神的眼中也就成为污秽。不仅如此，虽然他们还持续的在坛上献祭，但是因为他们沾染了污秽，使他们所献的祭也成为污秽，不讨神的喜悦。接着从15节到19节，就是前面这两个原则的应用。15节，现在你们要追想，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叠在石头上的光景。先知为神说话，一方面说出神的话，但另外一方面也要每一个听话的人去反省他们走过的路，他们曾经有的生活。一个不会反省的人是没有办法成长的。当你落在不对的光景中，神管教的手临到你，而你居然不知道，你怎么可能成长呢？先知就要百姓们追想你们以前的事情，就是从这一天以前到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叠在石头上的光景。我们知道神的圣殿在主前586年就被毁了，而南国犹大的百姓也大批的被掳到了巴比伦。也就是你要回想，当圣殿被毁还没有开始重建之前，你们生活的情形。16节，在那一切的日子，有人来到谷堆，想得20斗，只得10斗；有人来到酒池，想得50桶，只得20桶。 那时候你们的生活是不是所摆下的劳力与收获根本不成比例？你花了代价辛苦的播种耕耘收获，结果到最后计算收获的时候，本来你预计要得20斗的，却只得到了10斗。你辛辛苦苦的种葡萄，收获葡萄，把葡萄放到压酒池里，你盼望得到50桶，结果只得到了20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沾染了污秽，你们手上的工作也污秽了，因此不会有神的祝福。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，我以旱风、霉烂、冰雹攻击你们，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为什么你们想得20斗只得10斗，想要50桶只得20桶？是因为神在攻击你们手上的工作，以旱风、霉烂、冰雹来攻击。很多时候这些自然界的灾害背后隐藏着神的旨意，神要他们回转归向神，然而他们听不懂神的话，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以至于神就管教他们，但是他们却不明白神管教的手是要他们回转。这是第一个追想。追想18节，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，就是从这9月20日起，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。第一个追想是在重新建造圣殿之前年的光景，而第二个追想呢，是到立定圣殿根基之后一直到现在。我们知道在主前538年，塞鲁斯王下诏准许犹太人回去，于是所罗巴伯、约书亚就带着第一批回归的犹太人回到了耶路撒冷。一开始他们非常积极，回归的众人回到他们本来的城市之后，就在主前537年的7月，他们一起聚集在耶路撒冷过祝棚节。这是被掳之后几乎快50年第一次的祝棚节，是何等的喜乐，何等的丰盛。并且就从7月1号修复了祭坛，开始向神献祭。之后他们就积极的预备材料，到下一年的2月，就是主前536年的2月，大家来在一起立定了圣殿的根基，进展非常的顺利，他们满了神的同在。然而神的工作在哪里，撒旦的破坏也就在那里。圣殿根基立定之后，撒玛利亚人就开始起来，用各样的方式阻扰犹太人建殿的工作，最后甚至于使用了政治的势力迫使他们停工。那应该是在主前535年，而到现在主前520年已经过了15年了。哈该特地要他们想一想过去这15年的情形又如何呢？仓里有谷种吗？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、橄榄树都没有结果。哈该似乎在对他们说，你们回归开始建造圣殿的根基有一个很好的开始，但很快碰到了难处，你们整个就停下来了，一停停了15年。而在过去的15年，你们看看你们家里的仓库有谷种吗？看看你们种的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、橄榄树，它们有结果吗？答案是没有，因为他们停顿了，他们没有继续一开始蒙召回来的使命，就是要建造神的圣殿，让神能够与他的百姓同住。哈该所提的两个追想，都是他们经过的日子，他们心中应该非常的清楚。但哈该清楚地告诉他们，这是神管教的手，你们不圣洁，你们手上的工作因此也沾染了污秽，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。接着就带下哈该一个大胆的宣告，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。今天是9月24号，你们的心都已经转向主了， 也开始重建圣殿的工作了。现在又是雨季的开始，又是你们要播种的时候。神清楚地要哈该说，我必赐福给你们。哈该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造就成全犹太人的信心，他们是已经重新开始圣殿的工作了。但是过去15年年年欠收的光景一直在他们的心中挥之不去，今年因着先知的说话，他们悔改了，他们重新开始了圣殿重建的工程。但神会倾倒下他的祝福吗？他们其实是不清楚的，心中是没有底的。但哈该大胆地宣告神的话，我必赐福给你们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心的功课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回想我们自己的生活，有太多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旨意，却没有办法完全把自己摆上顺服在神的旨意中。因此我们对于神所应许的福分，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不敢奢望。但哈该带领犹太人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完全顺服神，要你们建造圣殿，你们就建造圣殿，神要你们的心回转，你们的心就回转，这些你们该做的都做到了。许的祝福呢，哈该很清楚的在话他们说，神必定会赐福给你们。哈该的话是那么的肯定，那么的满了把握。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信心的道路上都要学习的。信心成长有两面的讲究，一面是消极的，我相信这一面我们大家都很有经历，犯错了，做了得罪神的事，我们来到神面前向神认罪祷告，我们就会取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神的应许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相信在这个应许的应验上，我们大家都很有经历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在积极的方面，完全顺服神的旨意，神所应许各样的福气，你真的有把握会临到你身上吗？有太多的时候，关于跟随神的事情上，我们都有一些保留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神应许的福气。这些回归的犹太人，在先知哈该的带领下，一同经历了神所应许的祝福。今天神对教会也是如此，一个教会若能够完全行在神的旨意中，他们就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面前求恩典求连续，做教会中每一个圣徒应时的帮助，这是何等荣耀的事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何等羡慕先知哈该对回归犹太人的带领，也让我们认识，当我们这个人完全转向你，我们愿意接受跟随你的旨意，放下自己的意见，放下自己的想法，全权顺服于你，你就要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是一个走在你心意里的教会，是一个满了各样天上属灵福气的教会，让我们真成为你在这地上美好的见证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